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介绍启示录这卷书，我们先来谈谈它的特色，然后再看它是如何编排的。启示录这一卷书有六大特色。第一，它是新约唯一的一卷预言性的书。旧约有17卷预言性的书，但是新约只有这一卷。第二，作者约翰比圣经任何的一位作者所延伸到的永恒过去要来的久远，他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就这样做了。他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他就进到创世的时间里，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更深入永恒的未来，以及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永恒国度里。启示录的第三大特色就是这一卷书给凡读的人都有一个特别的祝福。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是一个带着祝福的应许。还有这卷书的末了也有一个警告，那是针对干预它内容的人而发的。启示录第22章18节19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儿。这个警告应该使到那些解释预言的人停步观看静听。如果我们随意说一些与启示录有关的话，那是危险的，因为人们知道我们已经来到历史的紧要关头，要是说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话，那就会误导他们。很不幸，今天一些最受欢迎的教师正是如此。启示录的第四大特色就是它并不是一封封闭的书，神吩咐但以理要封闭他的书卷直到末时，而神却是对约翰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这是启示录第22章第10节的话。 如果说启示录这卷书是一团糟，叫人无法明白，那就与神的话相违背了，因为它不是一卷封闭的书，而事实上它可能是圣经中最有组织的一卷书。第五大特色就是启示录包含着许多与事实有关而用象征来表达的意象。第六个特色就是启示录像是一间大的联合车站，连接着从圣经各处来的纵横交错的预言路轨。启示录并没有开始任何事物，相反的，它乃是集合和总结在圣经其他地方所开始的事物。要了解这卷书，就必须追溯每一个预言题材的来龙去脉。因此，我们必须先对圣经其他的书卷有所认识，以便能够真正的了解启示录。根据统计，启示录里面有超过500处与旧约有关，而在它的404节的经文中就有278节与旧约有关。换句话说，这卷书的大部分需要你对旧约有所认识。我们可以把启示录看作是一个飞机场，它有十架大飞机在那里降落。我们要知道每一架飞机是从哪里开始，而它来到启示录这里的时候又是怎样发展的。这十项预言的大题目就在这一卷书里面集合。这十个大题目就是：第一，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一卷书的主题。启示录的题目不是有关兽，也不是愤怒的碗，而是为人背负罪孽的主耶稣基督。圣经远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就提到他，称他为女人的后裔。第二个题目是教会，教会不是在旧约开始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头一次提到教会，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第三个题目是圣徒的复活与身体的改变，约翰福音第14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到18节、格林多前书第15章51、52节都提到。第四个题目是大试炼，远在生命记第4章，神就说过他的子民要遭受试炼。第五个题目是撒旦和邪恶，以西结书第28章11节到第18节提到。第六个题目是大罪人，以西结书第28章第1节到第10节提到。第七个题目是基督教界的叛道过程与终结，但以理书第2章31节到45节以及马太福音第13章都提到。第八个题目是外邦人的日期的开始、经过和结束，但以理书第2章37节、路加福音第21章第24节都提到。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第九个题目是基督的再来。根据犹大书第十四节、十五节，以诺预言到这一件事，因此使我们回到创世纪那个时候的记载里。第十个题目是以色列的约，这是从神与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立的约开始。神应许了以色列五件事，而神在启示录里说他要使这些事都应验。好，下面我们来谈谈这卷书是怎样编排的。首先我要说，启示录不是一卷艰深难懂的书，自由派神学家试图使它成为一卷艰深的书，无千禧年派则认为它是充满象征而且是难懂的书。连一些千禧年前派的人也试图指出它是一卷古怪的书。其实启示录是圣经中最有条不紊的书卷，圣经中没有一卷像它那样有条不紊的。我的意思是说，它本身的段落分明，约翰把耶稣基督的指示写了下来，就是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都写了下来。然后我们就看到他自己是用一连串的七来分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是清清楚楚有秩序的。对那些认为启示录完全是象征性而且难以理解的人来说，我觉得他们是过于的严格的逐字解释这卷书。当作者用了一个象征的时候，他就是那样的陈述它，而且这卷书的象征是有关现实的。约翰使用象征来描述现实，使得现实更加的真实。当我们研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要跟随这个重要的原则，让我们容许启示录来向我们说他要说的话。所以我们就没有权从这一卷的书里面拿出约翰为我们描述的一些奇妙的景象，然后就按着他们是发生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来解释他们。这些景象有些是象征性的，是象征着现实，但不是目前发生的现实的事。教会是以七个存在于约翰时代的教会来摆在我们眼前。我参观过这七所教会的废墟，仔细地观察他们，并且研究一下当地的情况，对我来说是个美好的经验，因为我感觉到这些教会是活生生地摆在我眼前，我可以想象约翰怎样向当时的景况说话，也了解到教会的整个历史。我们也必须了解，在启示录书第三章之后，约翰就不再提到教会了，在启示录其他章节里就没有再谈起教会。你也许会问，难道教会瓦解了吗？不是，他不过是离开了世界，上了天堂，在那里他是以基督的心腹的身份出现。我们在启示录末后的段落看见他的时候，他不再是教会，而是心腹了。从第四章开始，一切都是从我们目前去看将来， 所以如果有人从其中取出一个启示，或者是某些关于饥荒或战争之类的意象，想用它来解释今天的景况，那是不适当的。我们应该让约翰来就他所看见的向我们述说。事实上，我们应该那样的让全本圣经来向我们说话。我之所以怀着恐惧的心情来讲解这卷书，正是因为有许多人做出了稀奇古怪的解释。我们留意到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有关预言的题目在我们今天发展了起来。有关教会的伟大教义已经在历史的某些时段里发展出来了。例如说，起初是有关圣经是神的话的教义，接着是有关基督成为人的教义，也就是基督论。然后救赎的教义也发展了出来。现在你我正活在预言的教义的发展时期，所以我们必须对于所听见的以及从谁那里听见的加以谨慎的分辨。当那些清教徒驶向美洲大陆的时候，他们的牧师提醒他们说，主耶稣还有许多的真理要接着他的圣道启示给我们。路德和加尔文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亮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的进入神的训诲里。要随时的预备好来接收从圣经而来的真理。弟兄姐妹，那是很好的劝勉，因为神并不是借着一个意象或是一个梦或是一种新的宗教来向我们启示他的真理。所以我们必须确定所有新的真理都是出于正确的讲解神的话。20世纪的人对于末世学，也就是我们说的预言，渐渐地感到兴趣。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人们对于圣经这一方面的真理有了新的亮光，因此对于启示录这卷书也有深入的研究。在我以后讲解这卷书的时候，我会尽量的避免提到一些新的观点，而我也不会重复那些陈腔滥调的看法。还有一个危险要避免的，就是不要以为可以把启示录这卷书画成一张图表。不过我自己有一张草图，把启示录简单的分出不同的阶段，让你看见它的全貌。它是从基督的十字架和升天开始。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见荣耀的基督；在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见教会；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见教会在天上。然后从第六章到第十八章，大灾难在地上发生。第十九章，我们看到基督回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第二十章是基督的千禧年统治。然后白色大宝座设立起来，失丧的人在那里受审判。21、22章永恒开始，这就是启示录的大纲。有人说了这样一段重要的话，杜米先是第一位向基督展开攻击的皇帝，而教会在基督最后一位使徒约翰的领导下回应他的攻击。尼禄把保罗和彼得毁灭了， 但他只当他们是煽动叛乱的犹太人。而杜米先是第一位皇帝明白到在基督教运动的背后有一位威胁到君王荣耀的谜一样的人物，他是向这一个人物宣战的第一位君王，也是第一位被打败的君王。那种的经历正是预尝到将来的事。这一段话说得非常正确，非常真实。好，今天我讲的有关启示录序言这一方面的话就停在这里。下面我把启示录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的经文慢慢的为你读一遍，请你留心听，也仔细的思想预备。以后的节目我要开始讲解经文。启示录书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了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石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梳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约翰，把他自己所看见所听见的写下来，让我们今天可以读，可以听，可以遵行，我们实在有福。我们感谢你，主啊，您是启示录这一卷书的中心，你也是我们的中心。你曾经为我们死过，又复活了，并且要活到永永远远，而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们感谢你，你是一位有权柄的主，胜过死亡，胜过撒旦。你把我们救到永世里，救到神的国度里，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